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代表邓振中在1月10日星期一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召开视讯会晤，双方就台加经贸关系、供应链韧性、多边及区域经贸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同意启动有关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的探索性讨论。探索性討論是加拿大啟動雙邊貿易及投資談判的前置作業，目的是經由雙邊的討論，了解彼此投資範圍內容，以及洽簽協定之後可能帶給雙方的影響和經濟效益，以便展開後續工作。伍鳳儀在會中強調說，加拿大在印太地區擴展貿易聯繫並深化經濟夥伴關係之際，台灣是一個關鍵的貿易和投資夥伴。根據台灣行政院統計，2020年台加雙邊貿易總額大約是55億美元，台灣是加拿大的第15大貿易夥伴。台灣對加拿大的直接投資額每年超過25.6億美元，加上來台的年投資額就超過55.7億美元。台灣政府表示，台加啟動快爬討論是強化雙邊經貿關係的重大里程碑，有助於加拿大深化印太區域的合作，亦都能夠強化台灣同理念相近夥伴的經貿連結。加拿大政府亦都透過聲明表示，台灣是加拿大在亞洲的第6大貿易夥伴，兩位部長討論了加台進一步推動供應鏈韌性和互利商機的必要性，以及增加在科學、技術和創新、教育、原住民事務和綠色經濟方面的合作。不過台加關係升溫就隨即激怒了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1月1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中方一向反對建交國和台灣進行官方往來或者雙簽具有官方性質的協議，加拿大政府應該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審慎妥善處理有關的問題。就在台加政府宣布強化雙邊經貿關係的一日之前，加拿大外交部長趙美蘭1月9日在接受加媒環球新聞的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每個國家都需要就和中國的關係作出決定，這些就是為什麼他被授權制定一項針對中國的戰略，而這項戰略亦都可以稱之為印太戰略。中國是加拿大的第2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2020年中加貿易總額達到759.5億美元，是台加貿易額的14倍。雖然兩國經貿關係密切，但是自從2018年以來，因為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引渡官司和兩位默可的人質外交爭議，令到中加關係降至冰點，加拿大亦都因此放棄同中國的自由貿易的談判。2018年12月中旬，加拿大籍的康明海、麥克斯、柏佛雙雙在中國被捕入獄，面臨間諜的罪名，不過外界普遍認為他們是中國故意扣押的人質，以施壓加拿大政府釋放孟晚舟。他們被關押近3年，直到孟晚舟在2021年9月與美國達成認罪協議並被釋放之後，兩位麥可先至同步被遣返回加拿大。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加拿大的印太戰略將不再只是關注中國，而是更加關注他和區域內國家的經濟夥伴關係，以及該區域的安全議題。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台灣研究所主任史國良認為，加拿大外長趙美蘭才至啱啱提到印太戰略的制定，加拿大國貿部長就啟動同台灣的貿易對話，看得出來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已經轉向。史國良對美國之音說，加拿大過去因為害怕得罪北京，所以不願意對台灣做任何的事情，目前他們不僅開始對 FIPA， 而且加拿大政府還主動向媒體發布訊息。他認為這些是向世界發出了一個訊號，就是加拿大將以更有力的方式支持包括台灣在內的其他民主國家。史國良說，台加的貿易關係相當穩健，但是還可以更密切，台加之間應該安排更多的貿易代表團互訪，以促進各產業領域的投資。他又說，台灣的安全亦都是加拿大印太戰略必須納入的議題。 畢竟印太戰略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中國過度擴張，這些也是為何加拿大要深化與台灣的關係。位於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卡爾頓大學國際事務系教授漢普森亦都說，加拿大的印太戰略將會側重該區域的貿易及安全夥伴關係。加拿大雖然已經與很多印太國家建立經濟關係，但是仍然有待深化，而且渥太華亦都意識到台灣是需加強關係的關鍵經濟體之一。漢普森對美國之音說，在加拿大的印太戰略之下，顯然不再以中國為中心，而是以深化加拿大和該區域主要經濟體的貿易夥伴關係為主，其中台灣顯然是重中之重。漢普森強調，經貿固然重要，亞洲夥伴國家更加期待加拿大在安全議題上面做出貢獻，因為印太地區的經濟與安全本來就是一體兩面。位於温哥華的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總裁南傑瑞指出，加拿大的戰略目標是在於深入印太地區，促進加拿大貿易關係的多樣化。在亞洲的新興市場之中，台灣規模雖然不大，但是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市場。他預期加拿大將會增加與台灣的貿易和投資的金流，當然亦都包括南韓、日本、印度、印尼、越南等市場。南傑瑞表示，加拿大印太戰略的重點之一是明確界定未來的加中關係。現任加拿大政府在釐清與中國持續接觸的戰略上面一直承受很大的壓力。未來加拿大的印太戰略出台之後，它與中國接觸或者往來的戰略將會明朗化。過去幾年來，台灣成為不少民主國家加強經貿往來的重點對象，除了加拿大之外，很多西方國家展現出對台灣濃厚的興趣，甚至將台灣明確列入執政綱要。立陶宛去年11月允許台灣在首都維爾紐斯設立全世界第一個台灣名義的代表處之後，2022年春亦都將來到台灣開設代表處。而台灣除了設立規模2億美元的中東歐投資基金，近日更加碼10億美元設立投融資基金，以投資於對雙方都有利的科技發展或者具戰略意義的產業。另一個歐洲國家斯洛伐克亦都跟上台灣熱，他的經濟部次長佳雷克去年12月率領該國產官學界的代表訪問台灣，雙方仲簽署了9項合作備忘錄。捷克新總理菲亞拉領導的中間偏右新政府1月初更通過施政綱領，明載要深化與印太地區民主夥伴的合作，包括印度、日本、南韓和台灣。德國新執政聯盟去年11月亦都公布聯合執政協議，首度明文再明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以及堅持唯有在和平及兩岸同意的前提之下，才能夠改變台海現狀。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黃恢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經貿外交是台灣對外關係的支柱，尤其民間的經貿能量更是驚人，因此亦都提供誘因，俾到呢啲國家願意與台灣加強關係。不過，如何做到政經分離，亦都係台灣外交的最大難題。黃恢博話：過去中國對台灣以及其他國家強化經貿關係的進展，可能仲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展現比較高的容忍度。但是目前兩岸關係惡化，台灣只要同其他國家的關係升溫，北京動不動就扣上協洋自重、以美謀獨的大帽。就算是民進黨政府推動的是同前任國民黨政府一樣的經貿的外交，但這個意圖體在北京的眼裏面就自然不同。黃恢博分析說，歐美各國目前在度逐漸將同台灣的交往台面化，完全不避諱北京的反應，一來是為了對本國經貿有利，二來亦都是搭上美國的反中的順風車。國際的反華浪潮當然令到中國難堪，所以才會做出越來越極端的反應。黃恢博又說，美國這幾年同中國一直針鋒相對，只要這些國家同台灣的互動感覺有美國的因素，中共反應就會激烈。加爾頓大學的漢普森就表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先前才批評中國政府只是利用他的經濟影響力巧妙地挑撥分裂民主國家，因此杜魯多呼籲西方國家通過統一戰線來對抗中國。對此，漢普森認為各國集體深化對台灣的關係 颇有搵人壮胆打群架的意味，而且亦都会分散来自中国的压力。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蓝杰瑞就说，西方国家的原来越来越认定中国是需要压制的威胁，而不再是一种机会。在这种心态的转变之下，各国开始正面看待台湾的重要性，亦都愿意加强与台湾的实质关系。蓝杰瑞说，中国过去几年在区域的军事动作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即使是台湾的一般民众亦都意识到了台湾周遭空域的灰色冲突，这些对台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目前更能够理解台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面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